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现在我们进到释经学的解经学的第十二课，也就是基本解经原则的第五，研究字义和字句的分析。圣经是神借着文字所给人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对圣经的语文和它的字句、它的表达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我们曾经在第六课讲到解经的前设，其中我们了解圣经的本质，它是神的启示，也是神的默示。所以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意思，才能够彻底的了解圣经。所以我们要分成几部分来讲如何的认识字义和字句。首先我们要认识个别字词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要对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需要了解它的意思。这需要从三方面来了解。第一个是这个字的字源，它的根本，作者在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意义。第二个需要从这个字它的上下文来了解这个正确作者他表达的意思。第三个需要从这个字当时的人用这个字的通俗通用的时候它的文字的特性来解释这个字。好，我们先来解释字源的用法。字源的用法就是当时用这个字它的意思。很常用的例子，我们常常说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门徒这个字的根本就是学习的人，换句话讲就是一个做学生，愿意学习的，跟从主学习的人。或者我们来看圣经说使徒，主耶稣有十二个使徒。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去传信息的人，他的重点是这个人，奉差遣。或者我们来看教会，教会的意思就是出来被呼召出来的一些人。还有圣经里面有一些字的字义，什么叫做罪？罪就是达不到目标，换句话讲就像古时候射箭，他射不中那个目标叫做罪。我们人有罪，因为我们达不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还有义，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义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做义？义就是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要有神的义，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跟人有义就是跟人有正确的关系。还有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当时的用法就是好消息。那主耶稣基督他在救赎里面带给我们好消息。或者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的意思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再生一遍，但是更好的解释在这里三章三节，就是从上头生的。重生是从上头生的，是经过水和圣灵生的。这也跟约翰三章三十一节做一个对比，那你耶稣讲到说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和从地上来的，所以重生是从上头生的，从天上来的。还有圣经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字，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常常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原来假冒为善的原意就是戴面具的意思。当时犹太人、希腊人、希腊的文化，他们常常看很多的话剧，那那个演员他可以戴着不同的面具，你看不到他背后的真正的表情。 所以这个假冒为善就是说你看不到他真正的表情，他的表现只是外面的。像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什么叫做离世？你可以看见圣经的作者他们用的这个字啊，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离世当时可以说是套在动物身上的一种恶，你把它解开叫做离世，同样的字。换句话讲，保罗认为死亡对他讲就是解开了这个恶锁，可以得到安息。而且这个离世啊，当时还很用的方法就是说，当一个船只他要松开这个船只的船栏，当他这个船只要离开的时候，要扬帆起锚开航了，叫做离世。你看保罗一辈子都在地中海里面啊，常常旅行坐船，这次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保罗说我现在要离世，用的这个字就是我现在要扬帆起锚，我要走了。他要坐船要开到一个更美的海港，你看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字。所以从这个字的字源里面我们可以找出啊正确的意思。所以常常一个解经的人啊，或者一个讲道的人，他要学习这个字义的解释，常常从字义里面可以带出一个很美的信息。另外我们要研究字义字的这个字句的个别字词，我们需要从这个字的上下文来了解。因为这个字你要从圣经作者从上下文他来讲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就正如我们中文一样，我们中文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这条道路，这个道路到底它是指的前面的马路呢，还是指的人生的方向，还是指的做这件事的方法，你需要从它的上下文才能够知道它讲的什么。所以圣经也是一样，举例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弃绝你要看他的这个意思啊，不是指的保罗他会被灭亡，而是指的无用，不合资格。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节制自己，那反而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这是保罗最担心的。又例如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凡有血气的，那个是指的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凡有血气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保罗说，我不是凭着血气行事，那个血气是指的带着人的性情。所以我们需要从上下文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就比较容易。还有我们常常讲到呼召这个字，呼召这个字我们也有至少三种的定义，你要从上下文找出来。它是指的神对信徒的救恩，呼召人得救，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三十节，或者是神对信徒的一个邀请，像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以圣召召我们，或者是讲到神对神的仆人的职分或使命，像罗马书一章一节保罗说，我是奉召做使徒的。所以你要从这个上下文断定。还有讲到拯救，拯救这个字它至少有圣经里面有五种的意义，其中第一个这个拯救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压迫里面从敌国的困难里面拯救出来，或像四世纪讲的拯救，或者是讲一个人从困难的环境得到平安得到拯救，或者讲到有的人身体或情绪上的健康得到拯救，或者我们讲到基督耶稣代赎把人从罪的刑罚里面拯救出来，或者我们更进一步讲是讲到从罪里面最终的拯救。所以你需要从这一段的经文上下文决定这个字的正确用法。又比如律法这个字，我们也可以看到律法或者是指的摩西五经，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四十五节指的是摩西五经， 或者是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讲的是整个的旧约是指的律法。所以我们需要当一个字看到的时候，你要从上下文举例，或者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讲到狮子这个字，你可以从启示录五章五节看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读到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到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就是指魔鬼。所以我们要决定一个字义，需要从它的字源，从它的上下文。另外呢，从这个当时人惯用的方法，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当时的人很喜欢用之子，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讲到光明之子，表示生活是在光明中，不在罪恶中的人。所以之子表示一个有特性，这方面特性的人，拥有这方面特性的。或者路加福音十章六节讲到平安之子，就是讲到以和平为特征的人。在当时的通用里面，我们也读到约翰福音二章四节，主耶稣称他的母亲玛利亚说妇人。我们听起来好像主耶稣对母亲不尊敬，但是在当时这个称呼是一个尊敬的意思，是指的尊敬的妇人。主耶稣说尊敬的妇人，他用这个名词一方面表示他的神格，一方面是尊敬自己的母亲。所以在个别字词的意思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这个字源，还有根据它的上下文，然后根据当时的用法。接下来需要来讲，除了个别字词，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字跟其他字的关系，包括句法、句子的构造。首先我们来讲字与字的关系，在圣经里面也跟我们其他的这个文学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词类，其中有名词。名词我们需要注意它的单数字、复数字。举一个例子，请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换句话讲，在英文里面这个子孙这个字是指的单数字。我们再看动词，圣经里面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就跟英文类似，有动词，动词就有时态，它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像动词的时态是很重要的。举例讲，我们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就是现在式，应当解释是人不断的犯罪，亏缺神的荣耀。好，我们请打开一处的圣经来做我们的练习，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请问弟兄姐妹，这句话应当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是怎么样解释？我相信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下这段经文，它是跟动词的时态有关系。这里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犯罪是动词进行式，换句话讲就是继续不停的犯罪，表示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犯罪，不停的犯罪。所以在一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果犯罪是需要向神认罪，换句话讲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不犯罪，但是犯了罪向神认罪。但是一个从神生的基督徒，他是不会不停的习惯性的在犯罪，就像三章九节讲的，因为他是一个神的道新生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动词的解释帮助我们。还有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 就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表示我们对神的感恩，因为从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昨天晚上献给神，一生献给神，今天早上你要继续的献上，现在你要继续的献上，明天要继续的献上，是一个不停的，而且要查验神的旨意，也是一个不停的。不要效法这世界，不要被这世界同化，也是现代的，不要一直不停的要小心。所以这都是一个现代式帮助我们了解。还有从圣经里面，从这个我们要注意有一些的连结词，连结词也是很重要。连结词就是把一个段落和一个段落中间的连结。举例讲，我们刚刚说了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这个所以就把罗马书1章1节到11节神给信徒那么大的因信称义的福分恩典带来一个结论，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还有像罗马书3章21节讲到但如今，这个但如今就是连接词，他把这个第20节讲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讲到世上的人全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一个黑暗的结果，是一个没有救了。在3章21节保罗说但如今，你看一个相反带来一个光明。还有有关连结词，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kai， 我们中文常常翻成和。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3章5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这个连结词，我们常常就可以有正确的解释圣经。什么叫做水和圣灵？很多弟兄姐妹会解释，这是两件事，水加上圣灵就可以重生。那水呢，就讲这是洗礼。可是你从这段经文没有看到任何的洗礼。原来这个字就是关键在这个和这个字的解释。这个希腊文原文叫 kai， 这个字的意思讲到，人若不是从水就是圣灵生的。原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管两个名词，水和圣灵。那什么叫做水就是圣灵就可以重生呢？因为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先生，他对旧约非常的了解，在旧约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都预言将来有一个新约的出现。我们请看到以西结书36章25节，以西结预言将来有新约的出现，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下面再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当新约的时候，神要用圣灵洁净人的心，就像用水洁净一样。水的作用是洗净人肉身的污秽，圣灵的作用是洗净人内心的污秽。所以借着水就是圣灵来洁净人，使人得到重生。所以和的用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它这里是讲到旧事。在圣经里面希腊文更是要注意这个和的用法。我再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姐妹来做讲解。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下面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也应当翻成敬拜父神的要用心灵就是诚实拜他。什么叫心灵就是诚实拜他？就是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还有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要信徒先求。什么叫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就是他的义，他的义刚解释过，就是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在神的国里面。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3章5节，那里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的和也是同样的用法，应当是翻译成借着重生的喜就是圣灵的更新。原来重生的喜就带给我们圣灵的更新，所以这样就对我们圣经比较容易了解。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处的都是这个和的用法。那你会说，老师，我怎么知道什么地方应当用和或用旧事呢？当你读到有些不大容易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查考一些很好的书。在这里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5章雅各在16节他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第17节，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雅各的意思是说，从圣经早就已经预告有两类的人都要归到主名下。一类就是剩余的人，那是指着犹太人归主的，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还有一类的人是属主名下的外邦人，所以这是两类人。所以在这里的翻译是叫剩余的人和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这里翻成旧事是不适当的。所以借着这些文字、动词、名词、连接词都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强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解释经文，要按着字词的意思，按着它的这个句子句法来研究。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个别字词的意思，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字与字中间的意思，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这一课的复习，关于字义字句，就是推敲每个字词的意义，它在经文中正确的用法，注意文法结构，了解作者如何借着字词片语句子在文法结构中所产生经文的意义。
网上神学系列是以视像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